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朋友们好，这里是今日北京，欢迎您的收听，我是戴伟然，我在北京向大家问好。从农历的大雪节气开始，北京天气一下子进入了断崖式的温度下滑，似乎人们一夜从深秋走进了严寒当中。不过从12月11号开始，冷空气逐渐南下，北京的风力减弱，气温呢缓慢的回升，白天平原地区最高气温有望突破零度。那不过听到这个天气的温度呢，你也会觉得如果您这会儿来北京，可得把您最保暖的衣服都带上了。不过呢，冬天也是很值得期待的，比如冰雪运动在冬天就可以开启了。今天节目里呢，我们就要给您介绍北京市的各大滑雪场、冰场都在为今冬的冰雪运动做好准备。好了，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北京南站新推出的定制公交。前一段时间，关于北京南站，就是北京南火车站，存在交通拥堵、打车难、黑车多等等问题，甚至还有网友非常调皮地给它起了一个新的名字，把这个南方的南呢改为了困难的难，成了北京南站了。媒体的监督和网友们的呼吁呢，也使得北京市交通委开始重新治理北京南站的交通以及商业秩序。除了重新安排周边的商业规划，延长了公交地铁的运行时间之外呢，还加大了监察力度，防止黑车揽客加价。而最近北京南站又推出了一个新的出行服务，那就是合成定制公交，乘客们可以通过登录手机 APP 定制公交，或是北京定制公交官方版微信小程序，只要输入乘车的目的地，选择发车时间，携带行李数、乘车人数进行约车，那么呢，便可以生成相似线路的定制公交了。好了，下面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一起走进北京南站，来感受定制公交的便利服务。
每到夜间，对于抵达北京南站的乘客来说，打车难是之前常遇到的烦心事。为了解决高峰客流地点打车难的问题，北京公交集团日前推出了一种新型出行方式——定制公交。它的出现也是迅速引发了网友热议。
晚上从南站出来，出租要排很久的队。坐这个车呢，直接约好了自己的发车时间，我们就直接能走了。很方便。
在北京南站的北广场，我们看到了这些标有明显标志的定制公交车。跟传统意义上的公交车不同，车型上有了更多的选择。
现在咱们采用三种车型，一种那个 GL8 的小型车，可以乘坐这个4人到5人，还有两种中巴型车，可以乘坐这个10人到15人左右。
那么公交是如何实现定制的呢？公交集团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定制公交采用的是线上预约合成出行的网上定制模式，依托北京定制公交网络平台，将有相同出行方向、相近出行时间乘车需求的乘客进行数据撮合，生成定制公交班次，实现点对点的运送服务。乘客如果想要预约，需要提前登录定制公交 APP 或者是北京定制公交官方版微信小程序，在定制界面输入乘车目的地，选择出发地点、乘车人数和携带行李数，确认后就完成了约车过程。定制公交虽然需要提前预约，但基本上可以达到实时预约、实时成行，乘客无需过早预约。预约成功后，乘客会收到通知短信，然后按照短信中提示的发车时间、乘车站和电子车票等乘车信息前往乘车点，和普通公交一样，直接上车刷卡就可以了。定制公交的票价是根据乘车里程来确定的，乘车里程5公里以内收费10元，每增加1公里再加价1.5元。
约车呀，还有这个乘坐都挺舒适的，票价也挺合理的，比出租车要便宜， 而且没有等候，没有堵的这个点。
现在去远的地方，比如说回龙观啊、通州啊，哎，特别方便。再有就是，一些女孩要坐这个咱们这公交车，也是安全嘛。
目前定制公交围绕北京南站，主要往返服务区域在五环内，回龙观、天通苑、大兴黄村、石景山八角和通州城区，运营时间为每天晚6点到凌晨12点半。
从我们开通以来呢，乘客反响比较好，然后有更多的乘客呢已经选择我们定制公交出行。南站定制公交呢，现在配备是37部车辆，根据这个乘客的客流情况呢，我们会陆续增加车辆的那个投入。北京西站、北京站也会陆续开通这种定制公交的服务，为乘客提供更好的出行服务。
好，刚才给您介绍的是为了更好的服务旅客的出行呢，北京南站推出了手机 APP 的定制公交，为众多旅客带去了出行的便利。也欢迎大家如果回国的时候需要乘坐高铁的话，也不妨试试这个定制公交。那下面呢，我们将视线转向北京陶然亭公园。每年陶然亭公园都会举行冰雪嘉年华，深受北京市民的喜爱。那下面呢，我们就要一起走进这里。眼下天气转为严寒了，他们正在准备着2018的冰雪嘉年华。
据了解，第九届陶然亭冰雪嘉年华造雪面积约5万平方米。今年公园为丰富雪场的娱乐项目，在南湖北岸儿童乐园内增加企鹅岛、冰雪充气城堡、趣味大蹦床等游乐设施。记者了解到，北京多家雪场这几天都在趁着天气给力加紧造雪。在龙潭公园，第九届龙潭冰雪节将于12月21日开幕。今年雪场的面积达到4万平方米。今年龙潭冰雪节将设24个娱乐项目，并且专门为低龄的小朋友准备了雪山藏宝。而新引进的滑雪模拟器将请来专业教练对小朋友进行1对1的指导。第九届龙潭冰雪节将持续到2月19日，历时61天，预计接待游客10万人。而今年北京市的首届冬季运动会，龙潭冰雪节也是其中一个赛点，到时候你也可以来体验冰雪运动的乐趣。
这里是今日北京，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我们的话题是关于长城保护的。之前我们的节目曾经介绍过，有众多的驴友呢非常热衷于攀爬北京段内最险峻的长城箭扣长城。攀爬的过程中屡遭险情，给当地的救援和救生力量带来不少的困扰。那除此之外呢，对这些还没有经过修缮的野长城进行攀爬，也是对古老长城的一种损害。那下面要把视线转向北京延庆。延庆以八达岭长城为中心，长城北京延庆段逶迤穿行，如沧桑的龙脊铺开陈列于崇山峻岭当中。在绵延万里的长城当中呢，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每年可以有访客超过900万人次的八达岭长城，它是光彩夺目的。而北京长城延庆段的其他区域呢，就不那么为外界所熟知了。从去年开始，北京市城市总规划中出现了长城文化带建设这个内容。对于坐拥北京境内长城石有墙体长度最长的延庆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契机。在未来呢，这些有着数百年历史的珍贵遗产将可以借这个长城文化带的建设获得更好的保护，让延庆长城的历史文化内涵获得更多的挖掘。同时他们也在古老长城的保护方面想出了很多新的办法。好，来听报道。
在延庆大庄科乡屯长城1到6号叠楼间，以长城附近村民为主体的长城保护员们正行走在边墙上，他们把扎根在城墙上的杂灌木一一清除，小心翼翼地拨开杂草树木，露出被掩盖住的长城本体，并把松散的城砖集中码放。
此次长城保护工作，清理长城上的杂草灌木，对墙体进行保护，展现我们大庄科乡的历史风貌。
都说大树底下好乘凉，可这树要是长在长城上，对城墙来说可是致命的危害。树根会劈裂地面，破坏内部结构，泥土会吸存雨水，水流顺着缝隙灌进墙体内部，不仅造成不可避免的侵蚀，更会在冬季冻融的作用下，墙体以无可抗拒的力量加速缩减。 导致最终变形坍塌，而且树木越大危害越大。清除长城上的杂灌木，既要科学治理长城植被病害，又不能对长城本体造成二次伤害，这是一门技术。在清除工作正式开始之前，延庆区文物部门专门派人到现场对养护人员进行了培训，要求不动杂草，不挖地面，只对灌木地面以上的部分进行清除。
我们首先呢是对长城上的这些灌木进行一个清除，减少植物根系的持续生长对墙体的破坏。另一方面呢，我们会对城墙周边散落的这些城砖进行一个收集码放，用于日后的墙险修缮当中，这样可以减少新材料的补配，尽大可能的保持城墙的一个古朴风貌。
今后延庆文物部门还将壮大长城保护员队伍，把长城养护作为长城保护员的一项常规职能。在这些保护员的手机上将会安装专门监测软件，实时向文物管理部门回传长城的保存现状，以便对长城采取更及时更合理的保护。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莫奈的画作《垂柳与睡莲池》来到北京进行展览的消息。随着佳士得拍卖公司在国内的品牌推广不断的深入，每年的重要拍卖之际呢，国内的观众都有机会在家门口欣赏佳士得公司即将拍卖的大师真迹。那么最近12月8号，佳士得将莫奈、塞尚、梵高和雷诺阿的重量级作品带到了北京，让北京观众呢得以目睹大师的真迹。近年来，中国的买家已经成为了全球艺术品拍卖市场的重要力量。这次佳士得携带这么多大师真迹来到北京进行展出呢，也是希望能够在明年2月的伦敦拍卖会上吸引更多的中国买家入场。好了，一起来关注相关的消息。
莫奈的巨型画作《垂柳与睡莲池》在过去20多年从未公开展出，此作曾由其儿子米歇尔收藏，为艺术家人生最后20年创作的巨型睡莲画作系列中的大胆之作。
那么这一幅它的特别之处呢，首先就在于尺寸，非常的大型的尺寸的一幅睡莲。我们都知道睡莲的作品它是有各种各样尺寸的，但是幅面之大呢，这一幅也是非常特别。
垂柳与睡莲池与睡莲全景系列中的代表作，现藏于巴黎橘苑美术馆，睡莲、晨曦、垂柳互相呼应，描绘在水面漂浮的精致睡莲与池边垂柳之间的互动，探索大气和光线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造成的短暂效果。
可以向观众来展示出一个我们让大家容身在睡莲花园这种概念当中，所以它呢也是就是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一幅也是整个全景图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此次展览还展出了包括保罗·塞尚的《静物桃与梨》，此作带有抽象风格的影子，为艺术市场近40载仅见的代表性进化物。另一幅瞩目之作为文森特·梵高的《束发带的女孩》左侧面半身像，此作为1886年梵高赠予在巴黎认识的好友埃米尔·伯纳德也。雷诺阿的《树林里的小径》为艺术家于1874年至1877年间在枫丹白露附近的森林绘制，是其典型的印象派代表作。这些作品在京仅展出周末2天，之后将赴上海巡展，明年2月最终在伦敦上拍。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这里是今日北京，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伴随着近30年来城市的快速发展，人口的迅速增加，城市里的违章建筑像一块块狗皮膏药似的，也在不经意间慢慢滋生，形成一定规模。从2017年开始，北京市展开了大规模的疏解整治促提升，其中一项关键工作便是拆除城市里的违章建筑。他们有的做的是违法的买卖，有的卫生条件不够却开启了餐馆，有的占了行人的宝贵绿地空间，有的形成了安全隐患。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要认识一位专门从事拆除违章建筑工作的北京人苏进达师傅。事实上，违章建筑往往是和其主人的经济利益紧密地挂钩在一起， 甚至有时候事态发展不好了，还可能会给自己招来不少的祸患。因此，做这份得罪人的工作，还把这份工作能做得入情入理，让拆违工作能够顺利进行，的确让人打心眼里称赞。好了，下面呢，我们就要去认识苏进达师傅，看看他是怎么做到的。
我是一名拆违队长，因为拆违您知道，在北京这个房子也比较贵，房和地都比较稀缺，所以说呢，拆违往往会涉及到重大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相对人，有哀求，有恐吓，有利诱，有围堵，各种各样的情况我们基本上都见过。
苏进达是海淀区马连洼城管执法监察队的副队长，主要负责拆除辖区内的违法建设。
这个只要涉及到拆违，基本上都会有一些矛盾，只不过这个矛盾有多大，我们怎么去想办法克服它。很少有人说你来拆我家房子，我很欢迎，来吧拆吧，
不可能，基本上
对，基本不可能。
拆违的背后是一个又一个矛盾的解决。苏进达大学时学的是法学专业，后来又念了公共管理的研究生。拆违背后利益关系复杂，专业的知识背景正是他处理工作的有力支撑。
因为有时候涉及到重大利益呢，你完全去给他讲道理，他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他不愿意放弃利益，这就需要我们再运用我们的智慧，最终拆除违法建设，但是呢，不造成那种不可控的矛盾。
都会有哪些方法呢？
第一个呢，我们肯定要先给他讲法律法规。第二个，我们可以跟他讲，让他来看我们强制执行过程当中的一些影像资料和视频。我们要向他表明，如果你不配合我们进行这个违法建设的拆除，我们绝对不会放弃强制拆除的手段。第三个，我们也会站在他的角度上设身处地去为他去着想，如果你不配合我们，我们来大规模的对你进行强制拆除，那么你有可能在你的小区内也会非常丢面子。所以说呢，你配合我们，从情理从利益损失的这个角度上来说，你还是一个最理想的这种状态。
苏进达说，他从2012年毕业进入城管系统到现在，做的都是拆违相关的工作。这么多年他做工作，没有发生过一起恶性案件。
我们在拆除一个小区违法建设的时候，有一个业主，他呢就是坚决不同意拆除他的违法建设。我们在拆除的过程当中，他拿出了刀要进行自残割腕。为了避免人民的这种生命健康受到损害，所以当时我们就暂且终止了执法，然后呢，我们积极的同他进行沟通。下班之后，到离他家近的地方，到他的工作地点，朋友是进行私聊，最终打开了他的心结，我们和谐拆除了这个违法建设。
白法条、讲道理、辣家常等等，这些都是苏进达跟业主打交道的方式。在他心中，做好工作始终有一个原则，就是干成事儿不出事儿。
这个拆除违法建设呢，我们先采取的肯定是做工作，实现一种和谐的，你自拆或者说我们助拆，实在这些所有的手段都走不通的情况下，我们才会动用强拆。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说，秉承的最大原则啊，就是干成事儿不出事儿，最终实现的结果就是把违法建设消除了，但是没有产生太多不良的影响，不造成相对人的其他方面的一些财产和人身方面的不利益的这方面的损失。
虽说拆违需要刚正不阿，但并不是每一次拆除都是铁板一面。苏进达说，任何一次行动都要心系群众，不仅要依法办事，还要在此基础上多一份人情味。
在肖家河村啊，有一个希望小学，在这个希望小学里边呢，住着一个困难户，他们没有其他的住所，通过养羊养鸡维持生计，祖孙三代就住在自己搭建的这个二层违法建设里边，人鸡羊同住。因为如果他们在那个里边居住，第一个是造成环境脏乱差，第二个是存在安全隐患，对学校的师生也是一种很大的威胁。学生们正在上着课，那个鸡和羊就进了这个课堂了，就上了房了。家里那个环境可以说是脏乱不堪，蚊虫乱飞， 而且呢，因为它搭建的是违法建设，存在着重大安全隐患。一旦这个房屋坍塌，或者说楼顶上的东西坠落，不光是对他们三个人有影响，而且对整个希望小学里边的这个师生也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了解了它的实际困难，拆除了它的二层，同时呢，因为环境太恶劣，我们积极的同属地政府和希望小学协调，给这祖孙三代争取来三间比较干净的房屋。这个房子是希望小学原来的用房，然后呢，我们把他们迁到了这里，改善了他们的居住环境，同时也排除了安全隐患。
正如苏进达所说，对城管而言，拆除违建态度是坚决的，但手段是柔和的。本着干成事不出事的原则，苏进达和他的队伍多年来拆除辖区内10万平米的违章建筑，让那里更整齐更美观。这背后是他们夜以继日的付出。
您这工作应该经常在户外。
对，
所以我看您有点发黑，
皮肤很黑
，
而且很抗晒抗热
您现在这个工作节奏是怎样的？比如说每天大概能几点上班几点下班什么的，有没有固定的点？
按照规定，早晨8点半上班，下午5点下班，然后呢，我们队员呢按照顺序还有值夜班，因为我们城管的职责呢比较多，402项，有夜间施工啊、渣土车啊这些，我们也需要出现场。
嗯，
虽然说有这个时间规定，但是基本上我们没有办法正常上下班。
嗯，
因为很多工作来了之后呢，根据我们的规定，必须半个小时之内到现场。
哦，
所以说我们基本上是随时待命。我们的手机叫城管通，是24小时开机的。晚上下班基本上就是8点以后，个别情况下有可能会10点以后。
苏进达说，其实做拆违工作不光是工作强度大，心理压力也着实不小。
像我们就是隔三差五的各种各样的谩骂，包括威胁的电话，常有。有时候你不厌其烦之后，还有各种各样的给你发过来的这个威胁短信，这都是很常见的事情。
当时怕吗？
一开始有一些担心，但是干的时间长了，也就习以为常了，一笑而过。
苏进达今年30岁，却给人一种老成持重的感觉。他说，在疏解非手的功能以及促提升的大背景下，自己所从事多年的拆违工作似乎也更有意义。
这项工作确实比较艰难，难度比较大，感觉这个工作还是比较重要的，做好了之后心里还是有这种成就感和荣誉感的。现在疏解非首都功能也好，包括我们的促提升也好，其实我觉得说拆违都应该是一个主轴，拆除违法建设的同时，可以一揽子的推进消灭其他的违法形态，大幅度的提高改善我们的视觉效果，排除安全隐患，改善市容环境卫生，这些吧与老百姓的生命财产是息息相关的。
今夜风雨依旧，依旧在冷冷的寒夜里喝一点新酒，依偎在黑夜的怀抱中温一些旧梦，宁愿一个人心痛。今夜沉默已久，就怕你不经意的承诺又在伤害我，就怕那些熟悉的温柔会再刺痛我，要走走不要告诉我。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今日北京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关注，下周再见。